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哲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每一个人都想要改变世界，但却无人想改变自己。在今天我们要挖掘的成功创意发明背后，其实也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就在这个产品创始人的故事当中，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探索更多这个创意产品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探索了世界知名的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创意故事。在《可口可乐传》这本书里，作者马克·彭德格拉斯特写道，除了 OK 以外， Coca-Cola 是地球上获得最广泛认同的文字，它所代表的可口可乐饮料也成了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象征。世界上第一瓶可口可乐汽水诞生在1886年的美国，距今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这种神奇的饮料以它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消费者，成为了世界饮料之王，甚至享有饮料日不落帝国的赞誉。当关于这个时髦饮料的消息传遍亚特兰大的时候，销售也开始成长。可口可乐饮料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的生意伙伴弗兰克·梅森·罗宾逊非常努力地在推广行销，也让可口可乐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接下来几个月，可口可乐商标所有权和秘方所有权的问题却越来越混乱。本来这些权利都是属于彭伯顿化工公司，但是公司的股份却一卖再卖。1887年，彭伯顿甚至把可口可乐的所有权利的三分之二卖给了两位商人，因为他当时处境困难，已经罹患胃癌，还是晚期，急需要筹钱。但是这笔交易是背着罗宾逊进行的。罗宾逊知道之后，坚持自己仍然拥有权利，可以使用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后来，彭伯顿又开了一家新的公司，这间新公司也声称对可口可乐的各项权利拥有所有权。至于先前买了彭伯顿股份的那两位商人，又把自己手上的权利转手卖给了第三方。这件错综复杂的所有权纷争案，最后是由阿萨·坎德勒解决了。阿萨·坎德勒是谁呢？他是罗宾逊律师的兄弟，也是亚特兰大的一位药剂师。1851年，坎德勒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医生世家当中，父亲期许他未来也能够成为一名医生，于是就以当初一位著名医生的名字阿萨来为这个孩子命名。在坎德勒开始上学的时候，正是美国内战之际，父亲的身体开始恶化，使得家中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于是坎德勒19岁就为了分担家计 放弃了升学，开始去工作。坎德勒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镇的一家小药店担任学徒。虽然这跟父亲所期望的医生职业不同，但至少还是算是在医学的领域里。因为拥有医生世家的背景，让坎德勒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待了几年之后，1873年22岁的坎德勒毅然决然地来到亚特兰大寻求发展。当时他到处面试寻求工作，一直难求，被数十个老板给拒绝。在他几乎盘缠用尽流落街头的时候，一家名字叫做大众药局的老板见他可怜，勉为其难地收留了他，让他开始在这间药局里工作。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机会，坎德勒格外的珍惜，他用尽全力为药局工作，而且在这里也让他从小培养起的医学常识有了充分的发挥。最后他成为了这家店的主管阶级，还爱上了老板的女儿。然而事实上，穷酸的坎德勒并不受到老板的青睐，反而非常反对他们的恋情。这激发了坎德勒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也决定要自己出去创业。坎德勒在大众药局所累积的经验跟人脉，成为了他创业之路的重要基础。他开了一家药材零售批发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坎德勒发现，批发零售虽然有利可图，但是赚的只是一个差价钱，而且难以培养出无可取代的竞争优势，更是难以创造庞大的财富。坎德勒觉得，唯有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配方，才能够真正实现他的梦想。为着事业努力奋斗的坎德勒，知道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过去因着受伤而导致偏头痛的毛病，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他第一次尝试喝了约翰·彭伯顿刚推出不久的可口可乐，偏头痛的症状果然减轻，并且随着不断的使用，他的偏头痛渐渐地康复了。于是可口可乐大大引起了他的兴趣，主动想要去了解可口可乐这个产品的来源，也就因此认识了罗宾逊。罗宾逊有一次对坎德勒说，看见那架满载空啤酒桶的四轮马车了吗？我们以后也会让装满可口可乐的马车那样经过。罗宾逊为可口可乐描述的未来更是打动了阿萨·坎德勒。1888年，坎德勒主动向可口可乐的拥有者提出了入股计划。然而合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可口可乐的主人约翰·彭伯顿并不善于经营，即便有好的产品也难以真正的大名大放。另外，当坎德勒得知可口可乐的所有权纷争之后，他决定站在罗宾逊这边，开始买进各方手上的股份。但是直到1888年的夏天，可口可乐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依然错综复杂，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亚特兰大，有主要三间公司对药剂师们提供可口可乐，他们分别是坎德勒和罗宾逊的新公司、彭伯顿的新公司，以及彭伯顿叛逆的独子查尔斯·彭伯顿的一家公司。1888年8月16日，不敌病魔入侵的约翰·彭伯顿因着胃癌去世。彭伯顿死后，坎德勒召集了全城的药剂师前来悼念，并且发表了一篇谈话。他说，彭伯顿不仅是亚特兰大药剂师们的先驱，更是他们的良师益友，更是建议所有的药剂师在彭伯顿出殡那天要暂停营业一天，以表示对彭伯顿的尊敬。不论是发自内心还是意有所图，通过这次谈话，加上在葬礼上仿佛守护者的角色，成功的让人们相信坎德勒是处处为着彭伯顿着想，他的可口可乐才是唯一正宗的。其实约翰·彭伯顿在生前就有预感，他的配方有朝一日会成为国民饮料，因此在他去世之前试图保留一部分所有权要留给儿子。然而彭伯顿的儿子想要钱，所以最后阿萨·坎德勒以当时2300美元的超低价收购了可口可乐的所有权。为什么说是超低价呢？2300美元这笔钱以2025年的购买力计算，相当于10230.82美元， 而如今可口可乐的市场价值至少有 $332.69 亿美元。至于约翰·彭伯顿的儿子查尔斯，则是继续销售他父亲的配方。可是六年之后，查尔斯·彭伯顿本人因着鸦片成瘾去世，死的时候才40岁。当我们回顾可口可乐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一开始，这个配方是由约翰·彭伯顿发明的，可是最后抓住机会并且发扬光大的人却是阿萨·坎德勒。一个人创造了产品，一个人抓住了机会，一个人在疾病跟困境中离开了世界，一个人则是在时代的转折里建立了商业帝国。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充满了竞争、利益、错综复杂的权力争夺，也有命运的转折跟时代的机会。彭伯顿努力研究配方，希望这个饮料有一天能够成为国民饮料，他的愿望的确实现了。今天，可口可乐饮料几乎遍布世界各地。然而，自己有生之年，彭伯顿却没有看到。他的儿子查尔斯得到了父亲留下的机会，却没有好好把握住，最终被鸦片成瘾吞噬，比他父亲去世的年纪还要早，40岁就离开了世界。这让我们不禁反思，人也许可以创造很成功的事业，却不一定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努力追求成功、金钱、地位，希望让人生变得更有价值，但即便得到了这些东西，人的心里依旧会有空缺。约翰·彭伯顿最初虽然是为了找到代替吗啡的药品，但是在他的晚年生活里，他对吗啡的依赖是日益的加深。如果我们只追求外在的成功、身体的舒适，却忽略了内在的生命，人就算拥有的再多，发明再多成功的商品，仍然会迷失了自己。就算是阿萨·坎德勒这样的人，他有眼光、有决心，也抓住了机会，这都是很宝贵的特质。也因着他的努力，可口可乐成为了饮料帝国。但是，可口可乐本身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人心最深的问题跟渴求，人的罪、人的空虚，还有对永恒的渴望。基督信仰告诉我们，创意与智慧的源头是来自创造万物的上帝。比起关心发明、企业跟文明，他更关心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为了让人们重新找回到生命真正的方向。可口可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品牌如何改变世界，但是福音的信息则是告诉我们，有一位主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当人们愿意认识他、信靠他，得到的不只是一时的成功，而是更深的平安、一个新的生命方向，还有永恒的盼望。也许下一次，当你拿起一瓶可口可乐准备要喝的时候，也能够想到，人类可以发明很多让世界惊奇的东西，但真正能够让人的生命得到满足的，并不是一个配方带来的快乐，而是那位创造生命的救主带来的喜乐。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典之歌的《你是我的喜乐》。
清晨之时，我仰望你，安静等候在你面前，疲惫心灵得着安息，因你慈爱直到永远。忧苦之中，你与我行，黑夜不再是我惊惧，你的应许坚定不移，引我脚步走在正路。你是我的喜乐力量，是我一生唯一盼望，风暴之中 中我不摇晃，因你同在做我宝藏。之前我的释放，重担忧伤尽都离去，你拥抱歇息尽心房，赐我生命新的意义。天地都要渐渐过，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恩典之歌》的《你是我的喜乐》。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知名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创意发展故事。上一段说到，1888年，可口可乐进入市场之后才过两年，老板就换人当了，阿萨·坎德勒收购了可口可乐的所有权。一开始，坎德勒也只是把这种新的饮料当作是自己的一种成药。然而，随着销售量的不断增长，到了1890年，可口可乐的销售量翻了四番，达到了33526公升。于是，坎德勒决定放弃其他的成药，因为以受欢迎的程度来讲，其他成药没有任何一款能够与可口可乐相提并论。比如说，本来冬天应该不是喝汽水的季节，可口可乐却在冬天也卖得相当的好。看到这种情况，坎德勒雇佣了推销员，向隔壁州的药剂师们推销可口可乐。他发起了如今在超市卖场比比皆是的行销模式，试喝。坎德勒利用发放免费赠饮券的方式，让人们在购买之前可以先免费喝一杯可口可乐，更是赠送像是日历、时钟、明信片、剪纸等等的大量赠品，使得可口可乐的商标迅速为人所知。先不说赠品，光是免费试喝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当然极为有效。因为那个时候的可口可乐每份含有大约60毫克的可卡因。阿萨·坎德勒之所以敢大量的让用户免费试饮，也是因为他对于自己产品的成瘾性有很高的自信。现在，可口可乐已经没有可卡因了，但是依然有着令人成瘾的魔力。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可口可乐是诱人的糖水，准没错。至于广告方面，坎德勒也是下了重本。1892年，坎德勒成立了可口可乐公司，并且结束了自己其他所有的事业，专心经营这款神奇的糖水。 并且以$1的价格出售可口可乐的装配特许经营权，将可口可乐的液体销售给其他的药品店。到了1895年底，可口可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287691公升，销售区域遍及整个美国。当时可口可乐公司的时事通讯员还自豪地说，可口可乐已经成为了美国国民饮料了。可口可乐公司一开始只卖糖浆，不卖混合了汽水的成品糖浆，反而是强烈的反对把可口可乐装瓶出售，因为坎德勒担心饮料的口味会在储存期间受到影响。在经营的过程中，坎德勒要求每一瓶可口可乐的味道还有品质都要做到一模一样。他认为标准化的品质是最重要的竞争力，而且绝对不可以错过任何推销可口可乐的机会，因为今天损失可口可乐的销售额，明天绝对补不回来。把握每一笔生意是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不过在当时，说可口可乐打入一个新的城市或者是州，仅仅意味着和当地的药剂师达成了交易协定，然后公司会把糖浆和一些相关广告宣传材料运过去，主要有一些横幅、记录表以及带有公司红白标记的物件。坎德勒甚至把糖浆放在7层红色的木桶里配送，给他们醒目的外表好做推广。由于亚特兰大是美国铁路系统的枢纽之一，可口可乐的运送不是问题，各地的药剂师们也非常的欢迎可口可乐的到来，这能够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比如说，每卖出5分钱的可口可乐，除去糖浆成本1分钱，还能够获取将近4分钱的纯利润。反过来，对可口可乐公司而言，卖出的每一杯饮料也都会带给他们0.75美分的利润，所以也都是杯杯有利可图。故事先说到这儿，我们看到了可口可乐如何从一个州拓展到全美国，其中坎德勒发起的试喝活动是推动这款饮料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从这个角度再更多的挖掘，其实也会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留意自己正在试喝什么。当年人们第一次接触可口可乐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种饮料里头会含有让人上瘾的成分，大家只是觉得味道新奇，喝起来提神，让人感觉良好，于是一杯接着一杯，久而久之，很多人就离不开它了。其实在人生里，我们也很常会遇到很多看起来很吸引人的味道，这可能是代表着名声跟成功，有些是享乐跟刺激，有些可能是金钱、权力或者各种能够让人暂时快乐的事物。刚开始觉得不过是试一试，没有关系，可是没有警觉，越陷越深，才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东西牵引，甚至被捆绑了。圣经其实很早就提醒过人，人心很容易被一些看似美好的事物吸引，可是最后却带来空虚，或者是失去了真自由。所以，当我们想到试喝这件事的时候，也许可以从内心的层面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让自己的生命习惯什么味道呢？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世界之后，把亚当跟夏娃安置在美好的园子里，这座园子叫做伊甸园。亚当和夏娃本来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也享受着一切丰盛的供应，但是上帝也同时告诉他们，园中所有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是有一天，化身成蛇的撒旦诱惑夏娃，欺骗夏娃说，吃了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会怎么样。夏娃本来就对这棵树很有兴趣，这时再看看树上的果子，圣经这样描述，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做食物，悦人眼目，甚至让人觉得可以变得更有智慧。从外表来看，一切都好吸引人， 就像是闻起来非常诱人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尝一口看看。然而就是这一口罪就进入了人的生命。从那时起，人与上帝原本亲密的关系破裂了，人心开始有惧怕、羞愧、猜疑，也开始彼此伤害。其实这个故事也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很多时候，人们就如同起初的亚当跟夏娃，觉得试一下应该没有关系。但很多看起来美好的事物，当人们不断地去依赖、去追求，最后却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命，而且还是负面的影响。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人需要的不是更多好喝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物，而是一个新的生命源头。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差遣耶稣来到世界。罪虽然进入了人心，可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人。耶稣来就是要恢复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让人重新找回真正的生命。诗人曾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这滋味就在耶稣基督里，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是救赎的恩典。是的，世界上有很多味道，闻起来很吸引人，可是最后尝了却会让人更加的空虚。然而上帝的恩典却是一种越品尝生命越得自由的滋味。但愿我们不是追逐那些看起来悦人眼目的东西，而是愿意去认识那位真正让生命得着满足的主耶稣。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玲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天国文化复兴当中的常常主恩。
常常主恩的滋味真好，常常主恩的滋味，你对我真好，你是我爱哭眼泪跳舞，以你的喜乐代替我痛苦，你是我心情来赞美你歌唱，永远不止息。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身